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日期透完机，学者分析习近平将会如何自我定位。马云现身西班牙，习刚决战在即，唔到两年就刑满，吉林重刑犯越狱，网友爆系特种兵出身。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系子君。今日系2021年10月20号礼拜三，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18号召开会议决定，于11月8号到11号在北京召开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其中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议程，引发外界关注。历史学者张天良博士分析指出，中共六中全会通常都是9月或者10月份召开，这一次拖到11月份是非常之硬的。每一次这种会议的会期推后，都意味着中共内部有很多问题摆不平。近来多名中共政法系统高官落马，同时传出不少习近平遭刺杀的传闻，中共官媒亦都不时出现谈及政变的文章，种种迹象显示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相当激烈。张天亮认为，明年的中共二十大会期很可能都会拖延。自从习近平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他长期执政的意图已经是尽人皆知。有分析指出，六中全会要做历史决议，是习近平为明年召开的二十大做铺垫，为寻求再次连任长期执政稳个说法。张天亮表示，中共党史上面一共有两份历史决议，第一份是1945年毛泽东主导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独大的地位。第二份是1981年邓小平主导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现在六中全会要做第三份历史决议，等于是要确立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一样的地位。张天亮进一步分析指出，对中共来讲，毛泽东主要的功绩就是开国，实际上就是奠定了共产党一党独大的政权。邓小平的历史功绩就是一部分人先富起身，那习近平估计就是全面脱贫和共同富裕。张天亮认为，其实习近平不是全面脱贫，亦都不是共同富裕，他现在几乎是将中国拉回去毛泽东那个时代，应该是叫二次反贫，这个才是习近平真正的所谓功绩。继被曝光现身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之后，11月19号再传出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的新行踪。东周刊说，马云目前正在西班牙，在自己的超级游艇上面和一班富豪朋友度假。东周刊透露，马云于10月16号凌晨从香港前往西班牙，同行还有多个富豪好友及科技界的大亨，分别搭乘两部私人飞机一前一后前往。报道还说，马云到了西班牀之后，即刻上了一艘超级游艇，从西班牀东部的伊维萨岛启航，同同行的好友出海度假。在11月4号，香港大公报曾经说，从9月底以来，马云一直留在香港，曾经同友人去粉岭高尔夫球会打球，并且先后同多个香港富豪及商业伙伴密会。东周刊又引述知情人的说话，他们有没有洽谈生意大计不得而知，但马云在香港期间饭局几乎一个接一个，更加不时出席朋友的打牌和唱 K。 据悉其中的一个饭局是在皇朝会设宴，皇朝会正是马云老朋友钱多多钱锋雷去年被三名刀手突袭斩伤的地方，这里是香港知名人士的私人会所，很多有中共权贵白手套传闻的富豪，譬如恒大的许家印、重庆的张松桥，经常在这里和郑月彤、刘銮雄、杨修成等等的港商聚餐。林郑月娥竞选特首的时候，大本营也都选择在皇朝会。港媒在报道马云动态的时候提及这些细节，似乎显示马云这一趟并非单纯的休假，而是在度传递一些政治信号。甚至有观点认为，作为江派白手套，马云能够离开中国 意味着闸江决战即将要拉开序幕。在蚂蚁集团被发现内藏江泽民派系权贵家族之后，他上市的计划被叫停，马云亦都转趋低调。市场盛传他被禁止出境，在大陆亦都只能做有限度的活动。所以他今次十月份首次在香港露面，令各界瞩目。中共官媒报道，10月18号晚，吉林监狱罪犯朱延健利用收工时间强行脱离。19号凌晨，该监狱同辖区派出所证实，确实有犯人朱延健越狱，目前正在全力搜索。据警方通报，朱延健男，外籍，1982年10月13号出生，身高1.6米，主要特征是单眼皮、瓜子面和眼睛小。中国裁判文书网的信息显示，2014年朱延健犯偷越国境罪、盗窃罪、抢劫罪，数罪并罚，被判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并处罚人民币16,000元，驱逐出境。朱延健在服刑期间，曾经在2017年和2020年两次获得减刑，共1年2个月，最终将会在2023年8月21号获得释放。吉林省监狱管理局网站显示，吉林监狱是吉林省五大重刑犯监狱之一。上述消息登上了微博的热搜，引发议论纷纷。知情网友披露，据说是朝鲜籍的退伍特种兵。有网友说，回去就是去死，还不如越狱加下刑，监狱入面还有饭食，万一成功了，说不定还可以回到真正的祖国南韩。亦都有网友对他表达同情，说可不可以不将这些人遣返呢？他们如果是愿意去韩国的话，可不可以送去韩国或者是其他第三国家？有人回应就说，有什么可能，中国是朝鲜的老大哥，这样搞法的话，朝鲜北部农村的人都会全部走晒。吉林当地网友透露，而家在吉林的大街上面，到处都企满了特警。中国山东省竟然出现一个中风村，菏泽市善县来河镇崔口村总共2000多名村民，从5岁的小朋友到70多岁的老人，居然都罹患脑中风，被相关单位怀疑涉嫌欺诈骗保。根据绿媒报道，崔口村一名陈姓的男子在今年7月份做了阑尾炎手术。他在准备透过自己之前购买的保险索赔的时候，被保险公司查到曾经被诊断为脑中风。陈姓男子觉得不可思议，查询自己的相关记录，发现他在2019年到2020年间曾经被崔口村卫生室多次诊断为脑中风。于是陈姓男子又查询了家人的医保信息，结果发现一家10口人竟然全部脑中风。相关的事件被曝光之后，崔口村村民陆续发现自己亦都被诊断为脑中风。有村民表示，家里面的孙女才5岁就有脑中风的记录，还有16岁的少年被记录了45次脑中风。更加夸张的是，有一位老人甚至已经过身好多年，但是仍然有48次医保记录。除此之外，在外地工作好多年的村民发现竟然亦都有在村内就医的记录。有村民发现之后质问当地卫生单位负责人，对方回应说是医保系统出错，希望不要张扬。一名村民之后还被上层的官员多次约谈，要他不要扩大影响。相关单位接到举报之后，通过调查发现，崔口村一共2000多位村民都出现了同一情况，一共涉及37,000多条有问题的医保记录，其他村的7个卫生室亦都存在类似的情况。10月18号，善县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行进一步调查，公安机关亦都介入案件，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之中。香港中文大学5名学生傅爱晴、刘俊旭、高志斌、陈力色以及许怡尊，因为2019年参与反送中运动的示威和冲突，10月19号被西九龙裁判法院以暴动罪重判入狱，刑期分别是4年9个月到4年11个月不等。据悉，5名被告早前在法庭否认控罪，但是经过审讯之后依然被裁定所有罪名成立。 2019年6月9号，香港泛民主派组织民间人权阵线发起游行，反对港府修订逃犯条例草案，开启了香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场政治运动。参与游行的人数几度超过了100万。反送中爆发之后，2019年的11月11号，有人在中大发起黎明行动，之后大批学生及示威者占据校园以及通往校园的人行天桥，有些人向桥下面的高速公路投掷杂物堵路，期间同警方发生冲突。在这个期间，警方进入校园施放催泪弹，并且拘捕这一次被重判的5名中大学生，之后起诉他们暴动罪以及违反禁蒙面法。根据媒体今年6月份梳理的资料，反送中爆发两年以来，警方拘捕了10260人，当中有750人涉及暴动罪。截至今年4月30号，已经完成或者仍然在司法程序处理之中的2624人入面，有1000人必须承担法律后果，包括被定罪的715人。中共将参与反送中运动的香港市民抹黑为暴徒，但是海外的网络上面就流传着大量香港警方暴力殴打民众的图片和视频。18号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圣火点燃仪式在奥运发源地希腊雅典举行，但是由于中共的人权记录，尤其是新疆的种族灭绝政策，引来当地人权活动人士的抗议。人权活动人士在火炬点燃仪式上面展示一条写有禁止种族灭绝游戏的横幅，并且呼吁抵制北京冬奥。19号奥运圣火将会正式移交给北京2022年冬奥代表团，活动人士计划举行更加多的抗议活动。这一次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